在利未记的哈，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的第五节啊。所以你看你是哪一派的犹太人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圣经上怎么说啊，看你怎么去解释。可是解释有时候是不同的解释方式啊，所以有一些出入，没有一个绝对的啊。因为看法不一样，你看二十三章的第五节，正月十四日，这个我们知道这一天啊，这个天不会变，但是它是星期几我们不知道，它有时候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啊，就像一月一日，有时候是礼拜一那个，所以正月十四日的时候是逾越节，然后呢，正月十五日第二天的时候啊，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天，所以从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七天。都要吃无酵饼，我们说这个十五到二十一日是除酵节，啊，十四日是逾越节，然后从十五到二十一是除酵节哈、啊。那第一日有盛会，第一日盛会是十五日，指正月十五日的时候，啊，那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然后点点点点点，所以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就是安息日了，啊，像是安息日一样。好，然后呢，这个你之后呢？就算逾越节出熟节，你们到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啊，你们要把出熟的庄稼一禾捆献给祭司，他要把这一禾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有吗？把禾捆摇一摇，这禾捆的日子你们要献祭给耶和华，这个叫做出熟节。所以安息日的次日，有吗？所以安息日的次日有可能是在这个，可是有的犹太人讲说，逾越节过后的那一天，什么事都不可以做，那天一定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的次日一定是十六号。所以有两种算法，有一派犹太人认为说，出熟节就是一月十六号，这样最简单，对不对？因为十五日一定是什么工都不可做，不管你是礼拜二、礼拜三，你什么工都不可做，安息日的次日，所以一月十六号就是。出熟节，但是有一派说不，一定是要真的安息日的次日，因为你有可能在礼拜二或者礼拜三，所以那这样的话，这个出熟节就不一定是十六号，所以有两种算法。但不管怎么样，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刚好是礼拜五，所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啊，一定是他在里面是地里面是三天，啊，所以他是第三天复活。所以那个像圣经上讲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复活，正如经上所说的。经上所说的意思是旧约，那旧约圣经如果你们去看看，去查查看，弥赛亚是不是死后第三天复活，在什么经文可以看到？你会发现你找不到，啊，你找不到说这样子相关的经文。那可是为什么保罗他说了这句话，他说第三日复活。好，请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怎么说呢？他说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有关复活的事情，所以你们要知道复活你一定要看十五章，对不对？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讲说哈，我把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啊，我领受又传给你们，是第三节。第一个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啊，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说？有哈，啊，对。然后呢，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又照圣经所说旧约，你们去找圣经旧约哈，啊，看有没有讲到说弥赛亚死了第三天复活。你可以发现你找不到，那保罗你在引用什么经文啊？所以这个你要怎么说呢？后来又写给这个基法看，写给十二使徒看，等等等等。那你怎么解释说保罗所引用的经文到底是什么经文呢？可是到后来，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看到二十节，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有吗？那这个就知道意思说，耶稣复活就代表是出熟节，耶稣死的时候是逾越节，啊。逾越节过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出熟节，那就是第三天了嘛，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这样看啊，不然的话
你们可以去考考别人哈，就是说你们去看保罗讲的这句经文，又照经上所说的，他死了第三天复活，那他是根据圣经的哪一段？利未记还是生命记、创世记什么啊？以赛亚书，你会发现，你如果不回到这个出手节这个东西，你会认为说，哎，保罗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可是如果你看到这一段话的话，啊，你就知道保罗所讲的，就是利未记的那段话，
23章，
记得啊。所以，那个五旬节的算法怎么算呢？五旬节的算法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复活之后的过了50天，那天叫做五旬节哈。很多人把它弄错了啊，很多人就认为说是逾越节，啊，其实是复活节，啊，因为从你看到在利未记的第23章，利未记23章的16节哈，你们从安息日的次日，对，献禾捆为摇祭，献禾捆就是献的出所的果子啊，为摇祭的那个日子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了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啊，所以那一天的算起是献摇祭，也就是出所节的那一天啊，出所节也就是基督复活的那一天，不是耶稣被钉死的这样那一天啊，这样子你们可以清楚了吗？啊，五旬节的话所代表的，所以有人的算啊，五旬节就一定是在礼拜天，啊，因为安息日的次日满了7个安息日，到7个安息日的次日，啊，那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一定是主日，所以我们在守五旬节的时候啊，守五旬节或者我们讲圣灵降临日，通常我们说是在礼拜天，啊。耶稣复活的也是在礼拜天，啊，那但是就是犹太人的算法有些不大一样啊，有些犹太人的算法，他们是算就是1月16日，真的是那个月就过后的第三天。但是我们基督徒算的法啊，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日是月就过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月就过后的安息日的次日。
所以逾越节一定是犹太历的1月14号，但是受难节不一定是，这个
受难节是不在天。受难节通常哈，我们讲基督的受难日跟逾越节有时候是不是同一天啊？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通常纪念耶稣的这个受难日的话哈，我们的算法是在礼拜五，也就是复活节之前的那个礼拜五。我们讲 Good Friday， 或者我们讲耶基督受难的那一日子是什么日子呢？不是逾越节。
是耶稣被抓的日子。
就是被钉十字架的日子，逾越节哈，啊，受难日嘛，我们讲受难日哈，啊。所以我们的算法，受难日是倒过来算，是先把复活节抓出来。我们把复活节一定是礼拜天。在天主教在西元300年的时候就定了，把这个日子怎么定哈，啊？这个定法是这样的哈，啊，他说每一年的春分过后的，啊，第一春分过后之后，月亮是圆的，第一个月圆的过后的礼拜天，啊，所以一定是那天叫复活节。怎么算呢？春分是3月21、22日嘛，对，所以一定不会比这个更早啊。所以这个春分过后之后呢，你要看月亮有变，月亮圆了之后，然后的再看下个礼拜天，啊，所以如果你春分过后月亮还不圆的话，你就慢慢等。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有时候复活节4月嘛，在4月多，对不对？啊，但是不会超过4月20多号啊，然后也不会早过3月20几号啊，这样子。好，定了那个之后呢，我们再到前面算 Good Friday， 好，受难日，基督的受难日一定是在礼拜五，叫 Good Friday， 但是不一定是逾越节，因为逾越节有时候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有可能，但如果刚好逾越节是在礼拜五的话，哎，那我们刚刚好就是跟 Good Friday 是一起守的，好，所以这个历法有点复杂。但是我们弄清楚，就是说 我们所过的啊，我们现在也不是完全按照犹太的律法算，只是耶稣基督被钉的十字架的那天逾越节刚好是在礼拜五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好，所以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哈，我们先看到第二讲，讲到福音啊，在耶路撒冷开始传开了啊。那耶稣在升天之前也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啊，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刚开始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当初传福音的策略就这样子啊，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开始啊。耶路撒冷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城市啊，你知道人在造城市啊，但是有一个城市是很特别，被称为神的城市啊，神所建造的。所以在属灵的含义来讲啊，这个耶路撒冷就是神所立名的地方啊，神的圣所、神的宝座啊，都设立在那里啊。我们看这个大卫在。他在攻取耶路撒冷之后，就把那个地方定为哈国都。所以以色列立国之后啊，在大卫统治之下啊，那耶路撒冷就成为这个以色列的国都，是一个蛮特别的。耶稣也说他被钉十字架，他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啊。之前人家不是跟他讲说，哎，你要去哪里啊？希律要杀你，可他说哈，这个我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哈先知。是只有在耶路撒冷那边会被逼迫的啊，我必须要死在耶路撒冷那里啊。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地方都在耶路撒冷，那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可能在耶路撒冷啊。那五旬节发生的地方也在耶路撒冷啊。所以你看这个都是很重要，因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次过节的时候都要去耶路撒冷。第一个是逾越节，对，所以耶稣受难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之外受害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他一定要赶到耶路撒冷，他就进耶路撒冷，然后他就在那边被抓了啊，在那边受难。之后呢，五旬节也在耶路撒冷。五旬节，以色列人要不要去上耶路撒冷？也要一年三次。还有一个是什么？
收割节。
收割祝棚节啊，祝棚节，以色列人也要上耶路撒冷，这个都在。这个节期都在耶路撒冷过的哈。那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逾越节，受难的时候逾越节哈。那他升天也在耶路撒冷，那复活也在耶路撒冷。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是先降临在耶路撒冷那里。好，所以我们看圣灵降临日跟耶稣受难日，这个都已经发生了。那祝棚节，通常我们讲祝棚节哈。我们讲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七旬节
那个日子是一个祝棚节啊。祝棚节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在哪里降临呢？从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啊，就是还是一样是在耶路撒冷啊。上次我们讲说他怎么上去啊，他也会怎么样回来啊。好，那耶路撒冷在当时的一个情形是这样子啊。其实犹太人他们管理这个被罗马人统治，罗马所派的是一个巡抚啊。罗马巡抚管理他们的巡抚的这个办公地其实不是在耶路撒冷，巡抚的办公地是在有一个城市叫该撒利亚啊，该撒利亚是在海边一个城市啊。那如果我们先看考古，就在海法现在这个以色列首都克拉维夫的附近啊。那他在那边他建立了一个行政中心啊。那他们平常一般巡捕都不大上耶路撒冷，除非是过节的时候，因为过节的时候人很多常常会闹事啊。那既然会闹事，所以他要去那边坐镇啊。那我们看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有一个圣殿在那里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们就一个人去过啊。耶路撒冷那边啊，在当时是有一个很大的圣殿，那个圣殿啊，我们知道说圣殿是谁盖的？
所罗门
盖了圣殿，在旧约的时候，所罗门盖了一个圣殿啊。可是这圣殿后来巴比伦来的时候被毁了，被毁之后后来有没有重建？有，是谁建的？ 是他们回归的时候，回归的时候重建的啊，那是叫所罗巴伯，在以斯拉记的时候，他们建了一个圣殿。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建了多久？建了，花了几年的时间盖成，大概七年的时间啊，把它盖成。那回归的时候建圣殿建多久？好像只有几天而已啊，几个月就把它盖起来了啊。所以并差不多花的时间并不多啊，不像是所罗门盖的那样。所以所罗门圣殿比较好，还是所罗巴伯的圣殿比较好？当然是所罗门哈，所罗门等于是集全国的物力财力来盖的这个啊。所罗门那所罗巴伯盖的怎么样？一定是很寒酸的，很寒窗，对不对？可是先知有告诉他们说，这殿后来的荣耀怎么样？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啊！所以讲到所罗巴伯的圣殿会很大，可是有真的是很荣耀吗？他只花了时间才几个月的时间啊，能够盖的很大的一个圣殿吗？其实当初盖的时候并不是很大，很多老年人一拜哈，当这个圣殿盖好之后，老年一代的人已经看过那个所罗门圣殿那个辉煌的，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不禁放声大哭，为什么呢？哎呀，好小啊，然后跟我们那个没办法相比啊。可是这个圣殿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扩建，被希律王，啊，希律王扩建。希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哈？我们常讲到希律啊，所以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希律这个人啊。希律他是不是犹太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不是罗马人？也不是，他是什么人？以东人哈，以东人。以东是就是以扫扫罗的后代啊，他本来住的地方叫以东地，我们叫以扫山啊，在犹太地的南边。可是后来这个地方啊，他们被等于说被消灭了啊，他们不能住在那里啊，他们被赶，所以有一批人剩下的一些人，他们就住到犹大地的北部，好，所以我们后来叫以土买啊，以土买以东是有点类似的啊，所以他本身是以东人，以东人不是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在当时哈被罗马统治之前哈，曾经有一个短暂的哈独立的时间，有一个以色列的犹大国。那希律呢，他是犹大国里面的一个臣子，啊，只是后来犹大他们国家发生内乱之后，啊，罗马人就进来把他们给征服了啊。征服了之后呢，那些王族哈，他们没有办法把国家管理得很好。哎，可是希律这个人不错哈，他是很有政治的才干，很有管理的那个才能啊，所以罗马人就让他做犹大王。可是问题他是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啊。那以东人，可是他也规划成犹太人。我说我行割礼嘛，对不对？我吃不吃猪肉啊？我生活习惯全部按照犹太人啊。可是犹太人喜不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还是把他当作是外邦人啊？还有一个，后来他娶了一些这个犹太的女子啊为妻子啊。那娶了犹太的女子为妻子，生下来的孩子是不是犹太人？对，啊，
搞一下犹太人，因为他
的母系族的。
母系族哈，犹太人怎么样看这个人是不是犹太人哈？所以我们要了解使徒行传的，要了解他的背景啊。你怎么样看你是不是犹太人？你怎么样看你是不是中国人啊？我不晓得中国的这个法律怎么算啊？台湾的法律是，只要你是台湾中华民国国民的话，生下来的孩子，不管你在海外、海内生的，都是什么？都是中国人，对，中华民国国民啊。所以这个有天生的一个主权啊。如果你娶的是外国人呢，可不可以？只要有妈妈或者父亲，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啊。那可是，在犹太人来讲的话，是这样子啊。你怎么样算你是个犹太人？你必须父母是犹太人。你虽然被掳到外国去，对不对？你在外国生，可是你只要是犹太人的话，你就是犹太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是犹太人，父亲是犹太人，母亲不是犹太人，你这样是不是犹太人？有一方不是的话，有一方不是的话，如果你所娶的是外邦人，外邦的妈妈的话，你生下来的孩子就不是犹太人。但如果你嫁给外邦人的话，你那个生的孩子是不是犹太人？
就是
哈，这个这是个蛮特别的哈。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哈，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讲到有一个叫提摩太嘛，提摩太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
是
为什么他是犹太人？
因为妈妈姥姥都是、
啊、因为妈妈跟姥姥都是哈、啊、他的妈妈叫尤尼基、嗯啊、他的外婆叫罗伊、啊、你看 在第十六章、啊、保罗来到特比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可是父亲却是什么？
希腊人
希利尼人啊。那他们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去啊、只是那地方的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怎么样给他行了割礼，给他行割礼的意思表示他没有行过割礼、啊、所以他不知道这规矩，以为说是爸爸是外邦人就没有行割礼了、啊、但是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你知道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他很懂这个规矩，他说哎，你们搞错，你妈妈是犹太人你就必须是犹太人、啊、你这个没有行割礼不行、啊、所以他就 要他行割礼、啊，所以在当时希律虽然娶了几个犹大 女子啊，生的孩子本来就应该算是犹太人，可是犹太人一般来讲还是不喜欢希律啊，不喜欢被他统治啊，因为他认为我们过去的那些王好好的啊，那现在你是一个以东人来管理我们，犹太人一般都不喜欢，所以希律啊他想要去讨好啊，讨好这些犹太人，所以他曾经啊，他统治犹大的时候，他用高压的统治啊，让那些反对他的人都被杀掉。那其中有一个拉比啊，很有名的拉比也是被他抓了啊。那他就，可是因为他是很有学问，所以希律也不想杀他，就让他的眼睛弄瞎了啊，然后就让他活着。所以有很多事情他就请教他啊。那有一次他就问他说啊，哎呀，这些犹太人都很不喜欢我啊，怎么样子让这些犹太人喜欢我？所以这个拉比就跟他讲说，你要让犹太人喜欢你 啊最好的事就是你把那个圣殿好好修一修啊，把圣殿修得越辉煌壮丽，这个他们就越佩服你。所以希律说，哎，这不错。而且希律他有一个才干是怎么样啊，不只是管理政治啊，还有一个才干就是他会盖很多房子。你看他像他盖萨利亚是他所盖的啊，你看在那个马萨达上面的那个堡垒也是他盖的。你如果看到希律这一生哈，在国家地理杂志也提到说，他这一生所做的那个建设的工作哈，盖了很多很有名的建筑物哈，都是他做的。所以他说好，我就把圣殿好好的给装饰一下，因为反正我是做犹太王哈，犹大王，所以他把圣殿扩建。本来圣殿所罗巴伯那个圣殿是很寒酸的一个哈，所以他不止把它加高加大哈，而且把前面那个广场，你知道圣殿是在圣殿山那边盖的，圣殿山是一个高的地方，有个坡度，他把那上面的整个坡哈、哦，把它怎么样整平啊、哦，全部都是变成一个很大的广场。所以现在我们看的在以色列啊，圣殿山那上面的那个地方有个很大的广场啊。在当时哈、啊，希律就花了很多的时间，他开始盖圣殿的时间哈、啊，是在主前的二十年，等于西元前二十年，盖了多久才盖好了呢？46年啊，46年那时候，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耶稣不是到了这个圣殿那里去吗？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哎，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内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结果犹太人怎么说？这个圣殿是盖了多久？46年盖的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啊，你怎么说？三日你要把它拆毁？其实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是已经盖了46年了，但是46年还没盖好，还继续盖。所以到耶稣好被钉十字架之后还没有盖好，还在盖。那历史上讲到说，这个殿终于后来盖好的是在哪一年？是在西元的64年啊，西元64年才盖好。所以足足花了多少？80多年的时间。你看这不得了啊！当他盖好的时候，哇，这个很金碧辉煌。其实在当时哈、啊，这个圣殿就被称为希律圣殿啊，人家讲到这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啊。在当时好像金字塔像是空中花园，还有一个就是希律的圣殿。当时有人曾经讲说，如果你没有看过希律的圣殿，你就没有看过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物。所以在他的眼中，这个希律圣殿是最美丽的，是一个很美丽的。所以耶稣跟他门徒啊看圣殿的时候啊，他门徒讲说，哇，你看这圣殿多么的宏伟啊！可是耶稣怎么说？将来你会看到没有一个石头在这个石头上面，就表示说这个东西会完全被拆毁。他在公元64年的时候盖完了之后，哇，终于大功告成。可是结果呢，西元66年
被毁了，
这个犹太人就叛变了。叛变之后呢，过了四年的时间，在公元70年的时候，圣殿怎么样？被毁了。所以那个好不容易才盖好，没几年就被拆毁了啊。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有一个事情，让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它的背景啊，在当时的背景，我们看到会有一些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啊，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冲突，犹太人觉得他们一直被罗马人统治，所以他们盼望有一个人拯救他们，所以他们所盼望的就是那位救主，叫做弥赛亚。所以当耶稣来了之后，他们高不高兴？哇，好高兴啊！要救我们怎么样？脱离罗马人的手，对不对？啊，那所以他们盼望是这个样子。但耶稣有没有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手？没有哈、啊。我们看但以理书讲到说，那个有一个大石头，不是把四个帝国给拆毁了吗？哈、啊，讲到从巴比伦开始就有四个帝国，他们也算哎，真的巴比伦帝国啊，然后这个波斯马代帝国，然后希腊帝国，后来第四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的那个期间的时候，那个就有一个石头就出来啊，把这个帝国全部拆毁。哎，不是要救我们吗？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啊。可是耶稣来的时候并没有错，他是在罗马帝国的时期来的，但是他并没有要救他们脱离这个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的啊。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啊，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啊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人，他们自称是弥赛亚啊，那些想要造反的啊，你要造反怎么样？登高一呼哦、啊，你就冒名说你是弥赛亚，我是你们的救主啊。那这些人听了之后，哇，大家都相信跟随他的话，那不是很好吗？啊，所以这些人哈、啊，可是这些他们。反叛并没有成功，反而被镇压哈，死了很多人啊，所以他们会发现说，哎呀，这些人靠不住，所以有一个人如果讲他是弥赛亚，其实蛮危险的，对，因为动不动的话一定要率领我们去造反啊、叛乱啊，可是最后的结果，罗马人把我们很多人杀掉了啊。那这个，当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哇，这就是弥赛亚所做的啊，他能够叫死人复活时，那个被掳的释放等等的。那他们这些人啊，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告诉法利赛人跟那些公会的啊。那在第46节啊，有法利赛人将耶稣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都聚集公会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在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啊，犹太人是被罗马人占领管理啊，但是罗马人啊碰到犹太人的事啊，他们很头疼啊，因为罗马人有罗马的律法，可是你现在我在管理你们。这个统治犹太人也有他们的律法，那他们的律法当然是不能跟罗马人相比，因为罗马人就是管理这个国家还是用这个罗马的法律，可是犹太人有很多他们称为宗教的法律，比如说过节，哪一天过节，那罗马人当然说好，你们就按照你们习俗没有问题，他们说不吃猪肉可不可以，如果这个民族讲说我不吃猪肉，那罗马人很没关系嘛，你们照你们习俗没有关系。那还有一些习俗，比如说要守安息日，哇，还有很多的规矩啊，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罗马人说都没有关系啊，只要呢你们不要借着这个律法乱来啊。在当时啊，律法也有一些规矩啊，如果你违反了律法，你要怎么样？严重的话用石头把他打死啊。所以这个罗马人就说，如果你们要把人家打死，这不行，你们要送到巡捕那里啊，不然的话你们老是把这个啊，把人家就是用你们律法这样子弄死，不行的啊。所以除了这个犯死刑。的案子你要呈送到罗马巡抚之外，其他的小案子哈、啊，比如说惩罚打屁股啊干嘛的哈、啊，你们自己去处理哈、啊。那谁来处理呢？就有一个组织叫做公会啊。所以耶稣刚开始的时候被他们控告，并不是马上被送到罗马政府那里去，是被送到哪里？公会哈、啊。所以把这公会大家记得哈、啊，这个叫 Sanhedrin 哈、啊。Sanhedrin 的意思就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公会里面有70个人啊，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参议院啊，一个议会的组织，它是由71个人组成，有一个主席。那这个组成的分子呢，有三种人啊，这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啊，你要按照这个律法来规定一些事情啊，所以要懂得律法的人，所以一个是法利赛人，这个我们很熟悉哈，法利赛人他们圣经都很熟，他们是文士，他们是教法师。 然后第二种人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谁？撒都该人是祭司哈，祭司就称为撒都该人。撒都这个字哈，在以西结那边有提到撒都哈，撒都的子孙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去侍奉他哈，后来就发展成撒都该人哈。所以你必须是亚伦的后代，你要看家谱，你怎么样看你是不是个祭司，你一定是必须是亚伦的后代，然后没有残缺，然后家谱这些都很清楚的啊。还有呢，第三种人叫做长老，啊，就是地方的有钱人，啊，只是贵族等等的啊，可能是王家的后代，啊，大卫的子孙，或者是做过什么官的啊。所以有三种人组成，他的主席是大祭司啊，大祭司就做他们的主席啊。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人哈，他们等于说是帮罗马人来管理统治这个犹太人，所以他们不希望犹太人出很多的乱子。所以为什么公会把耶稣定罪？因为耶稣讲他是弥赛亚。过去几年前的时候，我们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人说他是弥赛亚啊，然后叛乱啊、造反啊，搞得我们这个很危险哈。所以你看他们怎么说呢？这人哈，讲耶稣行了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啊，若是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是吧？他好不容易叫我们可以自治，可以管自己管理自己，现在呢，你看这个人出来行很多神迹，说他是弥赛亚，那到时候怎么办？啊，那当中有一个叫盖亚法，是本年做大祭司的啊。这个大祭司跟旧约大祭司有点不大一样啊。旧约时代的时候，大祭司是终身职的。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新约时代，大祭司呢不是终身职，是什么？是有任期制啊，可能几年啊你当大祭司，然后过了几年你就下来啊，太辛苦了，大祭司有时候不是人干的啊，太辛苦了，你做了几年休息一下吧，换另外一个人做啊。所以你看，不只是该亚法做大祭司，还有其他的啊。如果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啊，第四章的第六节啊，讲到说彼得后来哈，被抓到公会那里去啊。他说到了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都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对吧？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啊。所以在当时你看到大祭司是被这个家族把持的啊，那个叫亚纳哈，在当时最有名的大祭司叫亚纳啊。亚纳他自己不只是他自己大祭司，他有五个儿子也是大祭司，他还有个女婿也是大祭司，那个女婿就是该亚法啊。所以讲到说耶稣该是被押解的时候，是被押解到亚纳的他的宅子里啊。那也讲到那个大祭司该亚法的时候，是他的女婿哈亚纳，但是亚纳本人他也做过大祭司啊。所以你了解一下在当时的背景是这个样子啊。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罗马人统治最高的长官啊是叫巡抚啊。可是在巡抚之下，这个罗马人让犹太人有一部分的自治，那就由公会来去管理他们啊。那只要是一般小的案件，宗教的事务的事情，罗马人一概不管，你们自己去管啊，你们要打谁惩罚谁啊，你们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杀人啊，这一方面啊受到一些限制，这样就好了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彼得哈，彼得他传福音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开始传啊，可是后来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这个他们就想说，哎呀，这个人在传耶稣，传那个他们自称是弥赛亚的啊，所以他们就有点怕怕的。为什么要把彼得抓起来啊？有些原因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好，我们了解一下大致上的背景，我还会继续陆陆续续哈，在讲课的过程当中会把一些背景再跟大家讲啊。所以第一个我们了解说，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一个等于是犹太人他们都会去那里的啊，是一个宗教的中心，有一个圣殿是非常辉煌啊，非常壮丽的。那第三章一开始啊，他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已经信主了啊，已经接受耶稣，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可是他们还是到圣殿去。去圣殿的通常是谁去？是犹太人，对不对？特别在过节的时候，他们会去圣殿，啊，犹太人就是在那里去献祭去干嘛了啊？那可是，一般人可不可以到圣殿，进到圣殿里面去？一般人不能进去啊， 他们有很多的规矩，有些地方他们称为女院，有的地方是男子可以去，有的院子呢，内院的话只有立位人可以进去，如果进到圣所的话只有祭司才能进去。好，那外邦人呢更不能进去，你圣殿的墙壁摸都不能摸，所以在当时他们的圣殿，圣殿的周围他们做了很大的广场，有一个很大的广场，还有什么所罗门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彼得约翰他上圣殿去的时候，你看有一个人他生来是瘸腿的，被放在殿的门口，那个门叫美门，美门是等于说圣殿跟外院他们相隔的地方，所以如果只有男的犹太人才可以进去，如果你是残缺的或者你是太尖身体有缺陷的，可不可以进去呢？也不能进去你最多最多最靠近圣殿的地方就是美门，所以这个人他是犹太人，可是他是瘸子，他不能进去，他就在美门口那边去要求接济那他看见彼得，然后他们就进门要给他周济，然后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彼得说你看我们，所以他指望跟彼得要一点东西。彼得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
金和银我都没有，
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所有的给你，我有的是什么？
耶稣
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他们就跳着跳着有没有，他就起来行走，他们就很稀奇，哇，行了个大神迹那那个人在所罗门的廊下，大家看到所罗门廊这个可能也纪念所罗门，他是第一个盖圣殿所以圣殿被扩建之后呢他在他的周围边缘那个地方他做了一个廊子，这个廊子有很多的柱子，那个柱子总共有162根这个是在当时的希腊罗马建筑如果你是一个很大的建筑公共建筑的时候它都会做柱子，你柱子做得越大的话表示你这个是越雄伟壮丽所罗门廊在这个在当时的考据上有162根柱子然后周围包的那个很大的一个广场，那个广场外邦人就可以去了只要是跟圣殿是有一隔绝那个地方那个大的广场称为外邦人院
外院泥院，
那在这个院子里面可以容纳他们 当时估计大概至少可以容纳50000个人，所以你可以想想看那个广场有多大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跳的轿子就在那边走所以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他们都看到所以在当时情景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外邦人在圣殿你知道圣殿我们比如说外邦人到底可以进到前进到什么地方为止这个拿捏不住所以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就在圣殿的周围大概几尺地方他们周围盖了一个小的矮墙等于是把这个圣殿围起来这个矮墙呢其实你可以跨过去的可是那个矮墙那边写了一个字就是外邦人不可越过这个墙，如果外邦人越过这个墙的话他的罪名是什么？就是死罪，死罪所以保罗曾经讲了一句话在哥罗西在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二章的第14节讲到过去我们是外邦人外邦人怎么可能会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不是以色列人吗那如果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说可以那你就行割礼你开始守摩西的律法你要行洁净的礼那些洗礼然后你开始不吃猪肉，开始读律法，守律法，你守安息日等等的。我们过去等于说是跟神是隔绝的在神的应许诸约是局外人，可是呢依靠着耶稣基督这个东西就被打破了你看第14节二章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讲那个中间隔断的墙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时的圣殿是有一个矮墙在那里外邦人不得越过这道线，这道墙越过去的话就是判死罪，这个也是被罗马政府盖上印的所以罗马政府也是很尊重犹太的律法，因为他知道犹太人他们是非常这个强悍的特别是对宗教非常执着，你如果不让他们在按着他们的规矩去办事的话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他很尊重这个东西，好，你不要我们外邦人进去我们就不进去嘛，我们就过一个墙，甚至这个 我来帮你们来守卫哈，真的不准外邦人进到那里哈。如果外邦人进去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把他处死哈。所以在圣殿的旁边哈，罗马人还盖了一个叫做安东尼楼，一个营楼哈。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哈，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22章啊，21章讲到保罗哈，他后来来到耶路撒冷去啊。他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在外邦地方传福音啊，传福音很多外邦人信主。那而且他讲的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摩西的律法啊，所以有一些犹太人就很不爽快啊，他就逼迫保罗啊。那保罗从这个以弗所亚细亚里面回来的时候，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雅各啊，他也是很伤脑筋，当时的领袖雅各啊。那他怎么说呢哈？你看在第21章啊，17节，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啊就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然后我们就去见雅各，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啊，当时的教会的领袖，长老也在那里。保罗问他们安啊，将神用他传教传给外邦人的事啊，行神迹，都一一述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可是他们一则以喜啊，一则以忧哈、啊。喜的是很高兴很多外邦人信主，可是忧的是什么呢？他们对保罗说，兄台啊，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啊！所以犹太人也有，当时有很多人信主，可是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都为律法热心啊。然后他们听见人说哈，别人在讲，有个谣言在说哈，你教训一切在外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其实保罗不是叫犹太人不守摩西律法哈，你看到保罗他不是叫提摩太去行割礼吗？哎，你是犹太人怎么没有行割礼呢？所以保罗他是看，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是要按照犹太规矩办理，可是外邦人的话就不要。可是他们谣言的话就讲说，你要犹太人离弃摩西律法啊，然后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不行规条等等，显然这个是重伤啊这个保罗的话啊。那这个雅各说，这样子的话你来了哈、啊，大家都认为说是这个人啊叫我们就是破坏律法这个人，这样好了啊，我们就权宜之计，我们这里有4个人啊，4个人他们都有愿在身，有愿是意思是他们在许愿。当时哈、啊、有一种愿叫做拿细尔人愿，拿细尔人愿的话哈、啊，怎么样？就是你许一个愿，许愿的时候讲说，哎呀，如果我这趟要去旅行啊，愿这段路程危险，去罗马如果能够回来的话啊，哎，我就要这个许个愿，我就要奉献多少钱给神等等等等哈、啊。所以通常许愿这个事情哈、啊，对于这个犹太人或者对于圣殿，他们很喜欢。你许的愿越多的话，怎么样？我们的奉献就什么就越多哈、啊。在当时西律的几个子孙哈、啊，他们就很喜欢许愿，动不动就许愿。我们今天家里要开个愿会，如果这个愿会都能够顺利哈、啊、完成的话哈、啊，我就怎么样？我要还愿，还愿的话我要奉献多少多少啊。所以他们经常这个奉献金钱给这个哈、啊，所以这件事情是最皆大欢喜的事情。所以保罗啊，我们这个有4个人在那边许愿啊，你就带他们去圣殿。去献祭，然后顺便去把这个规费哈、啊，就交了哈、啊，让他们知道说你是遵行律法的人啊。所以保罗就没办法了，就带去了哈、啊。那带去之后呢，当保罗进到这个殿里，他们就说啊，你看28节，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啊，这个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你看他来到这个地方，他来到圣殿了。他又带着希利尼人、希腊人圣殿、外邦人进到圣殿，污秽这个圣地，这不得了啊！然后，因为他们其实是因为看到有外邦的信徒哈、啊，跟着保罗在耶路撒冷城走，所以保罗上了圣殿之后，就以为说保罗带了外邦人进圣殿，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合成都震动，殿门马上关起来，哇，这个糟糕，我们这里全部被污秽了啊！然后他们正想杀他，你看第21节。有人赶快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哇，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然后他们就跑去那里，然后兵丁马上就去处理这个事情。为什么兵丁马上就可以处理呢？因为哈、啊，在耶路撒冷的旁边就是圣殿山的旁边有一个碉堡，大的碉堡叫做安东尼楼啊，安东尼楼，那这里平常有罗马的兵在那边驻防，他最高的指挥长官是这个千夫长， 所以他们驻扎平常大概有六七百人在这里啊，所以如果一有什么事情的话，罗马兵丁一下去马上就可以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了解在当时的情况，圣殿啊是一个很辉煌的地方，但是旁边有一个银楼啊，那个这个银楼是这个罗当时希律盖的这个楼啊，纪念他的朋友安东尼嘛，安东尼就是埃及艳后的那个啊，跟他的情人啊，这个我们如果看埃及艳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啊。好，所以在当时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啊。那彼得啊，彼得我们看，因为他也算是一个犹太人，他进到圣殿，他可以进到圣殿啊，因为他受过割礼，虽然他已经信主了啊，但他不是外邦人，他可以进到圣殿，他就在那里啊，就带领一个生来瘸腿的啊，他信主啊，那他们就在那边赞美神啊，在所罗门的廊子里赞美神，然后彼得就说了一些。讲了一些道哈，他说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哈，其实并不是我们做的哈，是谁做的？是神做的。那他也讲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和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啊。你看到在第三章啊十三节，好，所以他在讲福音的时候，你看他不管是彼得，不管是保罗啊，他传福音一开始跟犹太人所讲的事情。多半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们在盼望这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啊，他怎么来，他是谁，他是耶稣，可是他来的时候呢啊，人却任意待他啊，然后把他钉十字架啊，他就又再一次在描述说比拉多啊，本来要把他释放，可是你们却让这个巴拉巴啊，释放巴拉巴，你们却让这个生命的主啊，这个弥赛亚给死了，定了死罪，可是神却是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是为这个事情做见证啊。然后呢啊，他又再继续讲啊，讲到说这个安息的日子啊，讲到说弥赛亚要来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你看第二十节啊，你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呢啊，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涂抹，这样呢，那安息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啊。所以安息的日子就是弥赛亚的日子来了，神的国就来了啊。其实在当时犹太人他们不大明白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本来门徒也在想说，你要复兴以色列国，你要把罗马人赶走是在这个时候吗啊？其实神做的不是这个啊，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在地上要掌权，可是现在呢，他所要做的是在信他的人心里面掌权啊。所以你看后面他也在说，天必留他，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现在他在天上啊，天要留他啊，那可是只等到这个日记满足的时候啊，这个他还会再来。那摩西也曾经说过，主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给你们一位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啊，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所以彼得在引用圣经上有一些话指的弥赛亚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指的基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十八章十八节，就是这段话啊，摩西说神要在他们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好，然后呢他所说的话我们就要遵从他。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不好，在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十八节啊，所以摩西提到那位要来的这个救主啊，弥赛亚，第十八节讲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啊，像你的意思就是像摩西一样啊，神给摩西律法，跟神跟以色列人立了旧约啊，西乃之约，那神给耶稣啊，也是让我们跟我们立了新约，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啊。所以新约跟旧约不大一样的是什么？新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立约的凭据是什么？
圣灵。
旧约的时候啊，立约的凭据是律法书。新约的话呢，立约的凭据是什么？
圣灵
啊。然后圣灵有了圣灵之后，律法并不是说律法就没有了，律法被成全，律法就写在我们的心上啊。所以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所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都传给他们啊。然后谁不听奉我名说话的，我必讨谁的罪啊。 然后如何如何，他就讲到这位先知哈。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说这个先知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你知道先知所讲的话是不是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应验哈。如果是假先知，假先知就不一定哈。那耶稣这个先，我们现在有没有先知？我们现在有很多先知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被发过预言？有没有应验？也有的没有应验的。如果没有应验怎么办？对吧？在当时，你是不是要拿石头打他呢？
对。
啊，可是我们是讲到说，我们是有先知的职分，或者说我们有先知的这个恩赐，哈、啊。那但是有时候先知发预言的时候，会凭着己心发预言，对，可能凭着己心发预言，这个话就怎么样？也许不能应验，不能应验的话，我们就不行了啊。可是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的话每一句话都会都要应验，所以如果他说一句话没有应验的话，怎么样？他就不是弥赛亚。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的有先知的职分或者是恩赐，偶尔会凭着己心发语言，也许没有应验怎么办？那就赶快认罪吧。这个不是我奉主的名说的话，可能我凭着自己的意思。可是弥赛亚来的话，他一定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说话的啊。所以你看他已经来了，所以我们看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啊，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哈、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谁？
他儿子
晓谕我们啊。那他儿子现在在哪里？在天上。也在哪里？也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好，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耶稣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现在也是一样啊。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可是他也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讲的就是他赐下圣灵给我们，他把他的话给我们啊，那我们就要按照他的话做。如果我们不遵循他的话，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被灭绝，被啊，你就跟神隔绝。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背逆的话啊。好，我们继续回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啊，这是彼得说的啊。他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也都说到这个日子啊。所以你记得在当时哈、啊，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讲的是你们所盼望的这位基督他来了。那他会引用圣经上很多的话来说哈、啊，然后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给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啊，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必因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指的谁？也是指的耶稣哈、啊，弥赛亚，不只是指的一群人，是指的一个人啊。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这样讲啊，所以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啊，赐福给你们，叫你们回转离开罪恶啊。所以讲到说，这位弥赛亚有一个名字叫仆人啊，神的仆人，有没有？或者成为神的儿子啊。因为在旧约里面有提到一位弥赛亚，就是他的身份是神的仆人，在特别是在以赛亚书52章、53章都提到这个哈，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啊，行事有智慧啊，如何如何的啊。所以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看彼得在形容他的时候，有时候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啊，有时候说他是这个仆人啊。所以彼得在传这个福音，就是在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你看这个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都忽然来了啊，你看到第一节这边第四章第一节啊，记得这个祭司啊，他主要的职分是什么？跟他们是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不大一样。法利赛人最重要的职分是在读律法书，可是祭司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有没有读律法？他们也读律法啊，可是他们读的一般来讲只读摩西五经，其他的对他们没有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职分是照管殿门，献祭的时候要杀羊啊，但是这羊到底合不合格，那判断说洁不洁净，哎，还要去看，哎，这个眼睛有点怪怪的啊，哎，不洁净，不行不行啊。所以耶稣在的时候曾经有怎么样，在店里做买卖的把他们赶出去啊。 所以在当时这个撒都盖人祭司哈、守殿官，其实他们是属于祭司阶级的啊。然后他们在圣殿在讲这些话，所以他们这些人就忽然来了啊，因为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说什么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就拿住他们啊，因为天色已晚就把他们解到第二天。当听到这人很多信的啊，男丁的数目有5000，所以之前有3000，现在有5000，因为他行了一个神迹啊。你看到这边讲说彼得因为在传讲死人复活，他们就很烦恼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有一些不同地方，职分不一样，还有一个不一样是他们的观点，对圣经的认识，对神学观点不一样。法利赛人相信什么？
有天使，
有天使，有复活的事。但是撒都该人怎么样？
不相信，
不相信啊。所以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的第23章啊，我们从这段看，也了解一下当时他们的一个情景啊。虽然他们都是公会的成员，虽然他们都成为宗教人士啊，但是他们的观点不一样。就像我们基督徒好啊，从外邦人看，不信的来讲说，哎，你们基督徒对不对？可基督徒当中，哎，他们分得出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浸信会，还有五旬节教会，他们分得出来吗？他们会分不出来哈、啊。那所以他们以为都是哈、啊，但是其实很多教义观点不一样。那像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有时候观点不一样，我们会不会吵架？会吵架，会不会打架？有时候也会闹起来啊。所以在当时最主要的是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最大观点不一样是什么？一个哈、啊，他是比较是整本圣经，一个是比较是整摩西五经，所以他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啊。我们来看这里有提到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之间的不同啊。保罗被抓到公会那里去，看出哎呀，大众的啊，一半是撒都该人，第6节啊，一半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很了解他们的矛盾啊。那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哎，我是跟你们这一半是一伙的哈、啊。那我现在受审。”是为什么受审呢？我只是不过是盼望死人复活的事啊。当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呢，有没有人去继续审判保罗？哎，不审判，哎，赶快什么？他们就吵起来啊，就好像是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被抓来了啊。我们一派是传统教会，一派是灵恩派的教会。那有那个人被抓来的人说，我所盼望只是被圣灵充满讲方言。好了，我们就不要讲了，开始吵起来。哦，他讲他有什么错了，讲方言是不对了哈，对不对啊？那另外一方人说，哎，这不怎么可以啊，你看这个法，他们就起了争论，最终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怎么样，让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站起来争辩说，哎，我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恶，对不对？恶处，倘或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怎么样呢？是吧？对不对？还替保罗来辩护啊，因为你是站在我们这一方的，所以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他被抓到公会里面去啊，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这些守殿门他们是属于法利赛人啊、属于撒都该人啊，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啊。可是彼得不知道这个矛盾啊，还是在那边跟他猛讲什么基督的事情啊。你看他们。到了第二天啊，在第4章第5节啊，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啊在耶路撒冷聚集，这个就是公会里面有大祭司亚拿，这些就是我们看到前几任的大祭司啊，并他们的亲族。所以大祭司在当时是被这个家族亚拿家族把持的啊，便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说，你们有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啊？如果彼得像保罗一样哈、啊，知道他们的矛盾，马上就说我是盼望死人复活、啊。他没有啊，他在这边就讲说哈、啊，我们这个事情哈、啊，这个你们众人都知道哈、啊，这个站在你们这个人，使你们痊愈的哈、啊，是你们所钉十字架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拿撒勒耶稣的名哈、啊。然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看的是这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讲到说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啊，
拯救者，
是一个拯救主，是他们的救主啊。 那他们看到彼得跟约翰的胆量，又看出来他们是这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啊，然后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啊，又看见他治好他们的人跟他缠在一处，就无话可说了啊。我们怎么样说来这个办这个人呢？那他行的神迹是明显的啊。那这个人他是生来瘸腿，我们也都认识他啊，我们常常就在看到他就坐在那里啊，生来是瘸腿的，我们又不能说什么呢？那也不能说没有，那这个事情恐怕传扬在民间啊，我们必须恐吓他，就是叫他们不要再奉这个名啊，这名耶稣的名对人讲论，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搞什么弥赛亚啊，我们是在怕到了啊。在当时因为之前有好多人就是讲说他们是弥赛亚啊，使得这个以色列人真的是很惨啊。我们看到耶稣之前有很多人说是弥赛亚，耶稣之后有没有人说他是弥赛亚？还是有啊。后来在公元134-135年左右的时候，那也有一个人啊，他自称是弥赛亚啊，他名叫巴卡巴啊，巴卡巴，巴卡巴的意思是星星之子啊，是明亮晨星，我是什么啊，大卫之星等等的，讲到他是弥赛亚。所以这是西元134-135年的事情，当他们叛变的时候，因着这个弥赛亚，所以所有各地的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里去啊。然后呢，叛变之后大概维持了3年的时候，那罗马人把他们镇压，也是死了几十万人，大概60-70万人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犹太人这个地方就改名了，从那时候不叫犹太地，他们叫巴勒斯坦啊。我们先讲巴勒斯坦，对啊。然后耶路撒冷的名字也改了，然后规定犹太人不准再到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啊。所以从这个那次的叛乱之后呢，就在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就不准再进到耶路撒冷那块土地啊。所以耶稣之后还是有人自称是弥赛亚，所以意思就是说哈，这个弥赛亚啊，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啊，那怎么办呢？可能还有人，因为他们还是有个盼望，因为在旧约里面讲说将来有位救主要拯救他们啊，所以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的话啊，所以可能就还有一些人在盼望那个啊，甚至现在还有一些这个犹太一个很有名的拉比啊，前阵子过世，甚至很多跟随他的人都相信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啊。所以这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啊，弥赛亚来了没有？已经来了啊。弥赛亚来的话，你要做个选择，要么你就怎么样相信，你就接受他，要么怎么样你就不相信，不相信的话你的结局是怎么样？如果他是真的是弥赛亚的话，你就要被剪除啊，就是说如果你不听他的话，不照他的事情去做的话，你就会被剪除啊。所以犹太人他们碰到这个两难，到底他们要不要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可是要承认他是弥赛亚，又讲说是谁把他们害死的，是公会把他定死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我们真的要认识耶稣，承认他是弥赛亚，必须是圣灵做工啊。所以如果圣灵没有在他们里面做工，他们的心里刚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也很难去相信啊。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看到那些官长啊，官长是不信，可是那些老百姓呢，很多就相信啊。所以刚开始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接受耶稣这个信仰的啊，是犹太人，但是不是官长，不是公会啊，不是法利赛人，不是撒都该人啊。可是后来渐渐也有一些撒都该人，也有一些法利赛人也都信主了啊。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啊，你看保罗他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有没有信主？到后来也有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在第五章17节啊，在第6章第7节啊，神的道怎么样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什么许多祭司也信从这道。但是这是后来的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看都是比较是一些老百姓信的啊，或者是从外面来的人啊，那个从各地来的那些过节的犹太人啊。所以福音开始是在耶路撒冷这块土地上才传啊，可是耶路撒冷那块土地我们看到圣殿在那里，那里有很多的敬虔的犹太人，有很多宗教的人士，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好，还有很多官长，还有很多贵族等等的。当时耶路撒冷等于是犹太人整个的中心都在那里啊。那彼得他传福音的时候，不只是跟他们 讲到扎他们的心，还有行了神迹啊。所以行了神迹之后，我们才看到就是这个福音就这样子传开来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哈就是讲到的第四章的第22节哈。所以我们陆陆续续哈，我们会继续再讲啊，也是顺着这个进度哈，从第四章，我们下一次从23节开始讲起哈。但是我会把很多的背景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读《使徒行传》通常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背景不大了解啊。但是背景如果你们了解它的地理啊、它的历史、它的习俗、它的文化啊，如果你们知道的更详细的话啊，你们对整个这个《使徒行传》就可以更加的清楚啊。大家有没有问题？
那一次叛变，100多年的叛变，耶路撒冷就被全部铲平了。
对，
被罗马人全部铲平了。
本来他们在那边要盖一个圣殿，
谁要盖圣殿？
因为圣殿在犹太人他们有2次叛变，第一次是在公元66年啊，后来提多将军就把他们镇压了哈，圣殿也被毁啊。那圣殿被毁，但是还保留了一些啊。那但是第二次他们的叛变是在西元135年的那一次啊，那一次的话真的是就被铲平了，所以上面就盖了很多在当时希腊罗马的建筑啊，很多那个犹太的建筑都被拆掉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城墙啊，你盖上去你会发现，哎，这一层是在哪一年盖的，这一层是在哪一年盖的，这一层是在哪一年盖的，每一年啊不同的年代，它有等于说重新再盖、重新再建的时候，你会发现又在旧的根基上面又再加上去。那耶路撒冷曾经有8次被毁啊，算起来有8次被毁，有34次被围啊，好，被攻陷，有的是被攻陷但没有被毁，正是被毁的大概有78次的啊时间啊，所以我们看耶路撒冷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啊。还有没有问题？就是说什么话都可以说，你讲天花乱坠哈，这个青蛙可以变王子啊，或者是什么啊，神话童话故事都可以讲啊。哎，我说不定真的会变王子啊，对不对？我们不晓得啊。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能讲，什么事情不能讲呢？
死
人复活，它上面刻一个字啊，一旦尘土收取了他的血肉身体，一旦他死了没有复活，什么话你都可以讲，但这话不能讲。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的话你其实在骗人嘛，很明显你在骗人嘛，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子啊？如果真有死人复活，早就复活了，对不对啊？那现在我们活到现在，然后这个历史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在亚略巴谷论坛广场那边就刻了那么一句话。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在讲啊，说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们还可以接受，哎，说不定嘛，这个神是我们拜了那么多神，有个神我们所不认识的。然后呢，他从一本造出万族，哎，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哈。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哎，他说神造了一个人，然后就造很多很多人啊。然后呢，定下他们所生活的年限、疆界等等，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们也都可以接受。可是后来呢，讲到死人复活的时候，他们说：“哎，停，不要讲。”我们所以看那个。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啊，当他讲说哈，神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讲到这位弥赛亚哈，让按公义审判天下啊，17章21节，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哇，他讲的正激昂的时候，别人就怎么样，虚下台哈。然后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有人说：“我们再听嘛，你下来吧，下来吧。”啊，等于说丢番茄丢什么东西，你不要讲这句话，你没看到上面写的字啊，什么话都可以讲，你讲死人复活，你在骗3岁小孩。所以在当时希腊的文化根深蒂固，他们就认为说绝对不可能有死人复活。那其实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碰到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保罗说，你这样如果没有死人复活，我们吃吃喝喝就算了，我们比众人都可怜，我们还没有意义嘛。所以希腊人他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恐惧，恐惧什么呢？死人不复活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活的不都是没有意义吗？好，都是虚无吗？所以这佛教或者印度教还想到一个轮回啊，哎，至少说，哎，也许我们死了哈，我们还可以投胎转世哈，至少还存在哈，不像死了 一了百了的，那个多可怕啊！我们还有轮回这个盼望啊。那可是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很多中国人受了轮回的想法，说哎呀，我下辈子还希望能够跟你在一起啊，怎么样？啊，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哈，我们只有这一辈子啊。我们下一辈子，我们讲有来生，但是那个来生是过了我们这一生，就进到那永恒的里面啊。那所以，我们讲说不相信复活，在当时的希腊人、希腊文化，为什么保罗写《哥林多前书》讲到说这个复活的事情，一整章讲到复活？因为哥林多人就是希腊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跟这有关系。还有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哈，《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马其顿也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啊，所以他在雅典的时候被人家嘘下台，讲到这个死人复活，想说保罗在那边思想为什么这些人不相信复活？他是法利赛人，从小就相信复活，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为什么这些人不相信？所以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哈，你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不是？我们常常在丧礼上会用的啊，就说论到那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哈，免得你们忧伤如何如何哈，因为将来他们会复活哈，他们会醒过来，有天使长的声音、吹号的声音等等。所以再讲《帖撒罗尼迦前书》是给帖撒罗尼迦人，是当时的希腊人啊，希腊文化的。《哥林多前书》也是一样，他们受了这个没有复活的这个观念的影响，所以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特别这两卷书特别讲到复活，在其他的书卷我们看到他讲的复活并不是很多啊，所以他写的书信，如果我们了解在当时的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更清楚、更了解。
这个黄牧师哈，有些人就说，虽然信，他以为潜意识里面有些东西根深蒂固的，他不愿意改变，所以他说还是半信不疑。
对对，
对不对？潜意识的东西影响我们很深。
是。
他不相信这个复活的
神，
那他信什么呢？他的信仰对他有什么？
他的信仰就是他管理这个圣殿，甚至有很多的奉献。
哦，
奉献可不是。
是
对，
是
的，对对，现实。对，他说：“哎呦，这个最好弥赛亚不要来啊！弥赛，你知道他们也在讲一个笑话啊？耶稣基督要来，对不对？耶稣基督要来，我们高不高兴？我们很高兴，很多人不高兴，很多人怕怕的、啊。他们有时候在讲说天主教啊，天主教那些教皇人员呢 啊，有一次就是有人跟他讲说，哎，你知道有人要来了，谁呀、啊？啊，耶稣，耶稣要来啊，耶稣谁？信什么的耶稣？当然是、啊、耶稣要来，糟糕糟糕，哎呀，我的账本，我的很多东西可能要改一改，可能要藏起来，不能给他看到，因为他来的话是要来审判呐、啊，对不对？所以。但对有些人来讲的话，可能没有想到说基督要来，或者是我们只想活在今生的一些好处，得着好处，那但是却没有真正的盼望与他见面，与他面对面，或者盼望将来永生，
不是真的信神，
也不是了，就是他层次信仰的层次只是在初步，在初浅的，我要的只是一个祝福，还没有经历到更深在它里面的丰盛啊，也是说当我们还信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还不成熟的阶段，如果我们越认识它就不一样啊。
黄牧师，那个像耶路撒冷现在是纯犹太人，有没有罗马人？
现在
对啊，就是在耶路撒冷，
现在耶路撒冷住的罗马人早就已经那个，后来是阿拉伯人很多住在那边，我们讲巴勒斯坦人啊，还有一些亚美尼亚人啊，那犹太人是等于说是1910年代的时候回归到耶路撒冷，在此之前犹太人很少在那里，
所以现在纯的犹太人到
了就很多了，因为20世纪的时候他们就回归到以色列嘛，所以越来越多，但是本身已经住了一些的像当地的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还是有，那现在
犹太人回国，
哎，对，德国、
俄国的犹太人怎么来的呢？
被掳到可能是亚述吧，亚述慢慢散布到那个
回归来的，
也有散布到那个这个北方去的，也有到东方去的，有的到东方，后来到了中国，有一批人叫到了缅甸， 那他们称为 Manasi 哈 ，Benny Manasi 哈 ，Benny 的意思是儿子啊 ，Ben 是儿子的意思 ，Manasi 的儿子。所以有一个支派是缅甸，在缅甸那边有一个村子，结果他们的长相呢是缅甸人，黄皮肤，
啊、因为被同了，
不晓得可能吃太多稻米还是干嘛，然后呢，可是他们在守逾越节，不吃猪肉，啊，他们守安息日等等等等，他们的很多，而且他们所读的经文就希伯来文，所以他们这些人怎么样就被认定是他们遗失的一个支派。哦、那支派是为什么会到那里去？我们看在历史上，就是在旧约，以色列人亡于亚述，他们就被迁到亚述那里去了。好、哦，后来被掳到巴比伦，那被掳到巴比伦就有些回来了。可是被掳到亚述的那个地方，那些人，他们可能还没有回来。好、哦，所以他们后来就辗转就往东、往北、往南、往，所以在非洲也有很多。那个犹太人啊，或者我们叫以色列人，他们是但支派的。那他们到非洲的话，变成什么呢？样子像什么样子？样子是黑人，皮肤是黑的。所以皮肤是黑的，可是呢，发现哎，他们也是一样，不吃猪肉，他们在守一些摩西律法、行割礼，一些文化那些东西，你就印证你就是犹太，而且他们有家谱，但支派的，是吧？可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后来他们信了耶稣，啊。信了耶稣的话呢，哎，他们又家谱，也还是不吃猪肉，啊，就是信主的犹太人啊。你讲，那后来以色列人不是要把要接他们哈、啊？一些这个犹太人如果要回去，他就开飞机哈、啊，他们有个计划哈、啊，叫什么所罗门计划还是什么计划哈、啊？就把一些各地的犹太人把他送回到以色列，接回以色列。可是这个他是犹太人，可是又信耶稣，有一批人就很伤脑筋了。因为他们是不希望你信耶稣啊、哦，所以后来他们决议是不准不接他们，不准上飞机，所以报纸就写啊、哦，信耶稣也许可以上天堂，但确定不能上飞机，上不了飞机。没有，可是后来还是改哈，还是让他们回去啊、哦，但还是顺利的哈。所以这个很奇妙，现在以色列哈、哦。他们律法规定，法律规定，你不可以向犹太人传福音，传耶稣。如果抓到的话，你最高可以判你3年啊，3年的徒刑。啊，如果在回教地方是死刑啊，在犹太人还比较人道一点，就是不准你传福音给犹太人。咱们基本上来讲，因为很多保守他们就是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这个情形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冲突那个conflict就已经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多很微妙的东西，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还有讲到跟外邦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跟信耶稣相信耶稣的这个之间的人同冲突啊，那个犹太人有的就是死硬的不肯接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以保罗为什么到最后受很多的逼迫啊，为什么他们想杀保罗？保罗到底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跟他们有种不共戴天之仇？你知道这个背景，我们就会比较了解的。
那方牧师，你刚说那个他是母亲的话是犹太人，就是犹太，所以他的家谱是根据母亲这样传下来的吗？
不是，还是一样是有父亲的哈。那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哈，这个东西是在。新约时代的时候，他们拉比所定的规矩，那但是是跟并不是根据圣经，这并不是根据圣经，只是他们定的那个拉比的规矩里面，把法利赛人所定的规矩里面，把这个加上去。那他们有家谱啊，可是现在的家谱都是，他们也许的家谱啊是讲到他父亲的母亲的那个，就譬如说讲到是那个4世纪啊，提到就说有一些人。他的父亲只有女儿，5个女儿，没有儿子的话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可以嫁给外面的人，可是他们的土地呢，所有权，他们的家谱，因为土地跟家谱是连在一起，他们的家谱还是跟着那个女儿的爸爸这样下来啊。所以他儿子下来之后呢，儿子下来，他们所生的儿子还是等于是跟着岳父跟着外祖父的那个名下来，不是跟着爸爸的那样子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还是有家谱，但是家谱
跟着父亲，
跟着母亲的爸爸，跟着母亲的爸爸那样子。所以这个有他的算法啊、哦。为什么说跟着女儿还算是有？因为女儿还有一个爸爸，那个爸爸还是有这个土地，有这个家谱啊。所以你看到耶稣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怪怪的，因为马太福音的家谱跟路加福音的耶稣家谱是不一样的啊。到后来说，哎，都是讲到玛利亚，都是讲到约瑟，可是到上面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马太福音是约瑟的家谱，可是路加福音是玛利亚的家谱，可是玛利亚家谱为什么要写约瑟呢？为什么要写约瑟啊？是写了他约瑟啊？你看我把这句话念给你听啊，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啊，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曼的儿子，西曼是谁谁谁的儿子，等等等哈。可是讲到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个西里是玛利亚的父亲，你知道意思吗？啊，因为这个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我嫁给你了，但是呢，这儿子的我下面的儿子的哈，会说是我丈夫的儿子这样下来，可是呢，这个西里是玛利亚的爸爸。是吧？所以这样推上去的话，还是玛利亚的家谱。
说起来，是不是犹太人比较没有重男轻女？因为全部的很多文化都是重男轻女，在我们犹太人是比较没有重男轻女。
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啊？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你碰到一个情况，如果是你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话，怎么办？那对不对？我现在或者说我没有儿子的话怎么办？所以。他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你弟兄的儿子就会你的儿子，所以你的名字家谱的意思，你的名字还在这个家谱当中，你的名字留下来，然后你的土地也留下来，就是像那个波阿斯路德为什么要娶弟兄的妻子是这样子。所以同样的，如果你只有女儿的时候也没有关系，
就是传给你的外孙，
对，传给你的外孙哈，女儿的儿子算我的儿子，但是儿子的爸爸是他的丈夫，对，那会稍微提到说他的妻子是某某人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家谱都叫他是约瑟的儿子嘛，对不对？可是真正的约瑟的那个家谱是在马太的，玛利亚的家谱是在路加的父亲。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四世纪还有民书记提到说，一个他有五个女儿，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那你娶了之后呢，你的名字还是有，你的女儿的那个儿子还是把你的名字挂上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